今天晚上应该是袁蓉有事儿，所以今天晚上还是我来。谁让我天天没事儿呢？嗯，世尊礼，西域将住圣众网第六天说大集经，是他方此土人间天上一切宁恶鬼神，悉皆集会受佛咐嘱，拥护正法，没有不咐者。四天门王飞热铁轮追之令急，即集会矣。无有不信是佛者，各发宏誓，拥护正法。唯有一魔王为世尊曰：“徐谈，我待一切众生成佛尽，众生皆空，无有众生名字，我乃发菩提心。”这个魔王为什么这么说？是不是故意示现考验修行者的发心？他说唯有一魔王，他不知道是不是指一般我们梵说的这个魔王啊，就是指的这个波旬魔王，就是指的这个波旬魔王，他化自在天的，是他化自在天，他化自在天的天主，有一种说法，他化自在天的天主就是魔王波旬，应该是说的他，这个魔王为什么这么说？是不是故意示现考验修行者的发心？五灯会员上的没有为什么，你自己看吧，没有为什么。五灯会员上的，五灯会员这么说，自有五灯会员的禅意啊，他有他的禅意在。对，师兄们有问题的话可以那个，哎对，没有开麦。应该是那个，他说的一魔王不知道，一般的魔王统称就是叫波旬魔王，就是指的他化自在天的天主。他化自在天的天主就是波旬魔王。另外一个你前面问的这个，就是为什么这么说，是不是故意示现考验修行者的发心？不是故意示现，不是考验修行者的发心，他就是这样，你还有一个说法啊，这个魔王说的错吗？五灯会员这个时候就要换一种角度了，这个魔王说错了吗？一切众生都成佛了，我再成佛，他说错了吗？另外一个的话，众生皆空，无有众生，众生本来就是空的，本来就没有众生的名字，他就发菩提心了。你在这个地方，他不是考验的，他不是故意示现成一个不好的例子，不是这样的。人家说众生成佛了，众生都没有了，连众生的名都没有了，他再发菩提心，就可能吗？就是人家说都不可能，那他永远也发不了菩提心了。人家说这不可能，那从实相上来说，压根就不存在众生，也不存在众生之名，所以他本就应该发菩提心。这是从禅宗的角度说的呀，禅宗的角度，就是不说禅宗吧，就这么说吧，就佛经里头啊，有一些时候是佛魔是这样的，但是有个佛经上这个佛说过，这个魔王啊，他是实地菩萨，你们没有问题，我就先处理这个网上的一些微信上的，还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看看修的怎么样啊，这几天，今天几号了？今天五号了，五号、六号、七号了，五号了，咋样了？我今天看看你们，大家今天主要是说的是熬啊、累啊什么什么的。你说你也不干别的，累一点、熬一点又怎么了？你就在这修吧。有什么问题没有？这两天脚心热的冒气，下坐后脚心冒汗的，赶快穿袜子。有什么？有这个现象没这个现象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就还顾着这些，这些东西都不值得你说，你不说这个不是更轻松？你自己照顾好你自己就行了。这么大的人，热了脱衣服，这个宋小娜热了脱衣服，冷了穿衣服，这么大的人自己照顾自己不就行了吗？这一点也值得拿出来说，太费事了。只管念咒下坐多歇听点，这些东西是自然而然的，就是说热了脱衣服，冷了加衣服，这有啥？这不值得一说。每天加坐加这么多还照顾这些，就这一个，这东西有啥可说的？没啥事儿。对，赵新喜说，宝宝们你们应该会照顾自己了，这有啥说的？我再往前翻翻，大家还有什么都可以说，我再看看这个群里头都是啥。到后面你咋觉得 越做越难受，看看这个。你越盼望时间，你就会觉得越来越难受。你不盼望时间了，就发现没有念咒回到咒语上，不理会那个难受。有时候难受，有时候不难受。你越盼望它，才导致你难受。它不是越做越难受，但是你盼望下做。你本来计划的就是这几天天天念咒，你等到你坐上去念咒了，你又想下做，那可不就难受吗？你别理会，什么都别要，有啥呀？你就这样不理会，纵然是有时候难受，它过一阵也就过去了。别在意这个，难受也得做，都计划下来了，还是该怎么打怎么打吧。这是说那个越做越难受的啊，就是赵新喜说了，难受还能坚持，挺棒，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做着做着人少了，他自己做呀，自己做就是这样的，自己做没有人监督，哎呀，我费这个劲儿干什么？反正我至少每天两个小时打完了，往那一摊不做了，会有这种情况，正常的。想坚持六个小时没坚持下来，好吧，好了，好像就这么多了。有的人说了，说这群里头怎么打着打着人越来越少了，刚开始信心满满，后面稀里哗啦人越来越少了。凛然一觉杜丽娟，我看看这个杜丽娟是修了多少座了，400座了。凛然一觉是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，是说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。找找啊，好像我们两个不是好友、哦、国庆方便期的。一念不生了了分明，凛然一觉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是好友吗、哦、那我不清楚你的那个什么微信名字叫啥呀，微信名叫啥，我看看我了解不了解你。好吧，暂时没有过太多的交流。凛然一觉有什么可讲的？凛然一觉就是一激灵别打妄想了，这就是凛然一觉。这有啥呀？凛然一觉就是不打妄想啊，就这。不管是朗然现前还是不朗然现前，就是不打妄想了。不打妄想了，它自然就是朗然现前。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，说的就是这个朗然现前。一觉，哎呦。不打妄想了，就这一觉。我们这语言描述啊都不如凛然一觉它快。我们言语一描述它就不快了。凛然一觉这个刚才说完了，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。凛然一觉这个说完了。它并不是要另外觉一个什么，你就断妄就行了，你别你就断妄就行了，别揪住这个显真，老是揪住这个显真，那个真就变味儿了，你就只管断妄。凛然一觉能这个妄能断得很干净，就是这么说吧。你修行到一定的时候，那个断的有力量了，断的有力量，一觉它就断了。好好修法，这是有一个给红包的，不收红包。老师，三座百座不堕三恶道，这是什么原理？你爱信不信？你爱信不信？百座内很多人手疼脚疼打妄想，这有用吗？手疼脚疼打妄想，这都有用啊。他因为他修到一定的时候他才手疼啊，手疼是消障啊，障消则会开啊。当然有用啊，的有用啊，通过手疼是那个十指连心直接调你的心。手疼是消障，障消则会开，怎么没有用啊？打了妄想了他还能够念下来，怎么没有用啊？打着妄想了他也念下来了，他还是忽略妄想了，他没有让这个念想中断他，让他不至于念咒。这怎么不好啊？脚疼这个事儿啊，你只要不别腿子疼，你就忍着，只管念咒，实在疼了可以换腿。所以说啊，这个 Nova 呀，对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误会，咱们多聊聊，你别怕我说话难听，你愿意在这问你就别怕我说话难听。百座不堕三恶道这个事儿，爱信不信，组织这么说了，不信拉倒。逆法就是这样作用的，告诉你了就是这个，信就信，不信拉倒，就这样。百座也是要吃点苦的，不是那么就是说的是轻轻易易的坐下来。你不是手疼了吗？你不是脚疼了？你不是还妄想纷飞吗？妄想纷飞你也坐下来了。所以说百事百座永不堕三恶道，它有它的道理，逆法就是这样的。三恶道其实本来就不该堕。这个问题啊不大想深入的讲，你要是说用道理来解释它，不是不行，不是不行，我不大想深入的讲。不太想深入的讲，为啥呢？你还是把心思用在明心见性上，你信祖师的，你就按照祖师的去做就行。 三恶道这个事儿，就像你这修完了三四百座了，你就是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，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，在明心见性上用功，不要再纠结善恶了，多好啊。就是说的是按照这个，实际上的话我们百座都觉得自己做的不行，磕磕绊绊的，你要是按照二祖说的，你百座上也能够出实心性嘛，出实心性就是应该出自的，对于明心见性有能够就是明心见性的这个心和性有点扎嘛，咱不说开悟不开悟，咱也不说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，对于这个就是这个明心见性明了什么心见了什么性，多少是有一点体悟的，多少是有一点体悟的，实际上真明心见性了，他就更不可能多了，为什么呀，他没有必要去做，做这个干啥，没有必要。你摆做了，你对这个明心见性多少有一点体悟，多少有一点体悟。所以说是不堕三恶道。真明心见性了，那这么说吧，到了三恶道是做牛做马，他是渡人渡众生。他就是到三恶道那是反着来的，那是渡众生。我们到三恶道是渡，他到了三恶道他是渡众生。那是那么一回事了，那是后话了。前面的先不堕。看看有问题没有，有问题的话可以上麦，可以打字。今天就是袁荣啊和张浩都没有空，所以今天晚上还是我，大家就忍忍吧。有问题你就问，没有问题该干啥干啥。反正我在这值班直到七点半。我看那个国庆方便期大概的就是这些了，好像这两天没啥别的了。有一些人刚开始要坚持，后面坚持不下来，放飞自我去了。怎么样了，看看坚持的这些还有其他的，那些没有坚持的你也不影响你，你有啥问题也可以问也可以说。没有问题了，咱就你没啥说的，就在这儿等着。那个是下午的时候是初修的那些，他需要了解心中心法，给他解释解释这一类的多。咱们现在的这个就是已经修了一段时间的，是针对着这个答疑的。有人也发心求解脱，也打坐，热情一点点好像就没有了，感觉没有意思，这怎么办？这个地方啊是这样说的，这个地方是这样说的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修心中心的人对于解脱这两个词儿喜欢，他会挂在嘴边，没错，他说是这么说，但是实际上呢，一个是没有力量，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难免受他牵引，另外一个呢他还是对于这个世间法上贼心不死，贼心不死，企图通过打坐改变世间法的一些命运啊之类的，就是还是有。所以说他虽然嘴上说着求解脱，实际上不一定，一个是被世间法的相带偏了，又心不安了，还有一个他贼心不死，总觉得世间法还有奔头啊什么的，所以他说着求解脱不一定是这代表着他真求解脱。所以说第一个不一定。第二个就是热情好像一点点就没有了，感觉没有意思，这个地方要分两个说。第一个先说没有意思这个事儿，没有意思这个事儿的话，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世间法就有意思啦，世间法就有意思吗？世间法也有意思，他干脆别修了，他去做世间法，那就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念咒他不存在没有意思，他往这儿念吧，他就是你就是别说你就是现在还在这个世界里头，还尽着家里的义务，还工作着，就这样念咒了。就算是你隔到深山里头，谁也不管你，你一个人念咒，还会往外涌好多东西呢。你还要跟那些妄想啊，跟身体的觉受做斗争，去好好的去念咒呢，咋会没有意思呢？事儿多着呢。我们现在告诉你的是排除那些事儿，只管念咒。你现在还嫌念咒没有意思，我们还恐怕让你意思多了呢。就是世间法怎么就有意思了呀？他觉得这个没有意思的这种的人呢，还是喜欢世间法，他还是喜欢世间法，不是真求解脱。真求解脱这个地方我都不觉得，咋会没意思呢？咋弹射到没意思了？这个没意思啥有意思吗？他敢说吗？他不敢说吧，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贪嗔痴慢疑有意思，他不知道那是贪嗔痴慢疑，他还乐着呢。这是这一个。第二点再说一下，热情好像一点点就没有了。修行这个事儿不一定是热情啊，那不是后面有一句话吗，起念欲精进，是妄非精进，若能心不妄，精进无有涯。这个地方可不涉及到热情啊，打掉你那个热情，平平常常的，那正好是修行。起念欲精进，你起个劲儿，我要修我要修，这恰好是打妄想，这不是修行。起念欲精进， 是忘非精进，若能心不忘，精进无有涯。这里头的听众应该对这个药很熟悉，你就是说的药很熟悉，经常用这个话来勉励勉励自己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不是就是说修行本来就不需要热情，它是本来的，它是应该的，它是平平常常的，需要打掉那个热情，但是它也绝对不是绝望，它不是热情的反义词的那个绝望，不是那个。修行既不是卷，也不是躺平。我看现在脱口秀说的是选择卷呢还是躺平呢，它既不是卷也不是躺平，它既不是绝望也不是希望，就是这好吧，离开这两边这是修行好不好。那些刚开始修心中心的多少有热情什么的，这些人多少我们对他都是抱有疑问的，都是对他们有疑问的，都是有疑问的，但是可以理解吧，就是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，但是有热情绝不代表着修行。还有那个烦恼的劲儿少了，他自然的就是觉得用不上什么劲儿了，这是正常。还是应该好好的在明心见性这儿用功啊，别轻易啊，别把明心见性这个事弄得很轻易。几十年来曾辛苦，为君几下苍龙窟。古人为了这个事儿啊，到底悟了没有悟啊，对啊还是不对啊，疑啊还是不疑啊，来来回回好多遍的，几十年来啊，几十年。几十年来曾辛苦，为君几下苍龙窟，死了又活，活了又死，活的不对了再死，死了死了又活了，活了又不对了又死，死死活活，死死活，来来回回。几十年来曾辛苦，为君几下苍龙窟，去看树，折腾来折腾去，冤枉啊，冤枉啊，都是冤枉啊。但是你不冤枉你咋知道他是冤枉呢？你不冤枉一回你咋知道这些都是冤枉的呀？去看树，咱们说说怎么冤枉的吧。但是就这个事儿，虽然说是冤枉啊，也不可以轻忽啊。明眼纳僧莫轻忽，你别轻忽明心见性这个事儿。千座内对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别轻忽，别觉得很容易，没意思，这么简单。它不是这么简单，它还可以很广博呢，还可以很深奥呢，还可以灵活多变呢。别轻忽，别轻忽，莫轻忽。我这今天是劝学篇吗？这都劝学了。他感觉都没意思，他感觉都没意思了，什么不可能，不可能，那个没意思就是针对着有意思才立的，那个没意思就是针对着有意思才立的，知道吗？他只是不好意思说什么有意思。怎么叫感觉都没意思啊？没有一个有意思他怎么会有强烈的感觉没意思呢？还是针对着一个有意思。他要是不存在一个有意思，就不会立这个没意思，就算是有一点觉得索然无味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搭理这个干啥呢？他被这个没意思左右的要死啊，还是世间的心很浓这个东西，那你看他自己能不能修得下去了，需要别人推他。学佛三十年了未必，学佛三十年在我们这儿都是清零的，你说你修行新开始，你那个学佛到底是学佛还是打妄想啊，说不准。你在佛教的圈里头待的时间长了，说一点名词就是学佛了，未必。佛教里的邪魔外道都说不准呢，我才不相信什么学佛三十年呢，看他说话看他做事再说。并没有什么有意思啊，没有意思也应该坚持修下去，都两百座了，坚持吧坚持吧，你那个没有意思是妄想，你那个有意思也是妄想啊，你着在这上干啥呢？谁说让你有意思了？谁说让你有意思了？不批评你的没有意思，只批评你的有意思。世间法有意思是错误的，在出世间法上有意思照样是错误的，谁让你折腾出来劲儿了？不折腾出来劲儿就不能干了？吃饭睡觉没意思，为啥天天还吃呢？这是你的基本需求，你只要是个人活着，你求解脱就是你的基本需求。谈什么有意思没意思啊？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是你作为人最基本的需求，最基本的应该达到的。这是这一个，另外一个湖北昌宜昌刘金莲修心中心快500座了，梦非常足。哎呀，一个梦，你说你500座了，你管那个梦，你精力挺足啊，你挺有劲儿啊，你还管你的梦，你有这个劲儿，你要不然再多做做，你今天再多加俩小时，等到你没劲儿管那个梦的时候，咱们再来谈梦，好不好？你真有劲儿，你都修500座了，你搭理那个干什么？把那有限的精力用在别的上不好吗？什么梦多梦少啊，梦多梦少都不相干，不是这么联系的，不是这么联系的，不是这么联系。你咋这么联系呢？你光联系玄妙的东西吧，会不会啊？可不会吧，你光联系玄妙的东西那完了， 500座错用心思，完蛋了完蛋了，以后你得好好的改正，你不好好的改正，你现在只剩500座了。你可不是联系那些玄妙的东西啊，人家不是告诉老人说，哎呀我梦里头梦见什么什么了，原因老人说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就在做梦啊，还梦里说梦呢。就是因为有时候觉得有意思，有时候觉得没意思，大家才六道里浮浮沉沉的。我们就是有和无相互交替，这就是轮回。轮回就是树立一个有，要么树立一个跟有相对立的无。嗯，一会儿有一会儿无，来回交替，这就是轮回。轮回中有一个地儿就是给那个无的地儿去的，有古木金石，这个色界无色界，那不都是给无的地儿去的吗？梦非常多的这个事儿说过了啊，你可不是在这上用心思呀，你可不是在这上用心思啊，你检验梦多梦少，这可绝对不是，这可绝对不是，你可不能在这上用心思了，太耽误事儿了。我不仅替你忧心呐、这个500座的这个，哎呀，迁座时候加座的作用是什么？迁座时候加座的作用就相当于迁座的作用是什么呀？你先告诉我迁座的作用是什么？你可能还没有修心中心，你可能还没有修心中心。
哎，你好，郭老师。
或者刚开始修。
说没有，我今天是迁座第一座，然后我就心想，我就想问一下那个迁座那个加座的作用是什么？那打迁座不就是为了
迁座加座的作用啊？就跟你修迁座的作用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呀。但是你加了座，它不就是能够更有力量、更快吗？更有效果吗？你修迁座是为了什么呀？就是这个吗？
就是明心见性嘛。因为前我以为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增加定力呢，然后前几天又听那个秦老师说不是增加定力，是打加坐，然后我就想那到底是什么呀？
用功啊，用功这个事儿啊，两个小时不一定够啊，又不会在坐下用功啊，两个小时又不一定够啊，那再多用用功啊，多用用功有助于快一点明心见性啊，快一点明心见性，你就是打了迁坐也会后面也会轻松啊。没有思想包袱的打迁座也会很轻松的。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不一定都是迁座后，在迁座内也可以明心见性，越早越好，你多用功就容易明心见性。但是你这个加座要注意，别就是加得过猛了，一下子断座了就不好了。你刚开始打，你就是如果是修完了百座的时候，你就是你这是有妄想啊，有疑惑呀、有烦恼啊，还有点那个劲儿想干点什么，热情似火呀这一类的都可以加座。加坐就消停了、这个热情也消停了，烦恼也消停了，疑惑也消停了，反正多少会消停点儿。但是加坐是有助于你用功、有助于你用功，有助于你明心见性。
好的好的，感恩郭老师，谢谢。
加坐不是必须，就像是你吃东西吃多了当然不好，但是我们现在还谈不上吃多了，我们现在刚开始吃，那这只能吃一个包子，你吃两个包子比吃一个包子更有劲儿，这很正常。这很正常啊，当然了，你吃一个包子够了，或者你没空吃两个包子，那也可以。那个时候是坐下观照是正常。
坐下观照。
你是哪一个？是那个海兰呢，还是那个刚才那个随方世缘？
随
方世缘是吧？好好，你这个说坐下观照，你是现在是迁座开始了还是百座的第一座？
迁座第一座。
那你百座修完了对吧？百座修完了对你以前有改变吗？跟你以前没修的时候你自己觉得？
自己觉得心情好。心情好好像丁力肯定也有。丁力也有然后就很有那个。很有信心，就特别的爱做，他每天至少两个小时必保做。后来就是百座后面这两天我都做了三个多小时。
你知道你为什么心情好吗？你不就是那些事儿看清了、看淡了，不成为负担了，那些事儿做起来像没事儿一样了，那些事儿慢慢的风轻云淡了吗？是不是啊？
是有
的话把这个加深就是关照了，关照就是这些事儿就不是事儿，遇到事儿了也别当个事儿， 有什么想法了，有什么情绪了，也别在乎他，不在乎他，不理会他，加深这个不在乎，加深这个不理会，这就是关照，把坐上的运用到坐下就是关照。
嗯，就是多打坐，
关照就是让你放下。
好的好的。
不了解的话，你刚开始可以多看一看这个，我说的都很粗啊，还有很细的，还有很细的。念头起来了，就早一点警觉的，别理会它，别等到念头都很重了，你截都截不住了，等等等等的。它用功的方法各有不同，你可以看看那个如何关照，多看看，让你心安了，心里没有包袱了，达到那个效果就是关照。有的时候说断。有的时候说啊，你可以让他过去，有的时候别理会他，有的时候说内不随念转，外不随景迁，有的时候说如毛朴属，有的时候持咒，持着持着你这个松动了，咒也放下，这些都属于是关照。关照提的作用就是把那个有事变成没事，别让你在心里头搁着。那个念头也是，别在心里头搁着，别在心里头流连往返，黏来黏去的，能起到这个效果的都是关照。有的时候说别用劲儿，有的时候说放下。你可以多看看那个如何关照，多翻翻。
好的好的，感恩郭老师。其实我最大的毛病就是流连往返，就一个事儿总是翻，总是想起来想起来，然后特别像哎。
啊，那行了行了，你现在没有想就行了，你别再回忆过去怎么流连往返了，咱现在就忘了这些。好吧，
好的好的，知道了，谢谢，感恩郭老师。
对对对对对对，没事。习惯拉人修心中心，他想拉人的时候，有这个热情的时候他就拉，后面没有热情的就不拉，这个东西无可厚非，都好都好都好，拉我看也很好，拉也拉不回来，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呢，没办法。不拉也很好，不拉省事，他爱修不修也很好，我看两个都好。你这个拉人不拉人跟他修行无关。这样说吧，好吧，这个事拉不拉跟修行无关，这么说吧。这样他就不会就是纠结了，哎呀我不拉了会不会是不对了，没意思了，怎么怎么样，不想拉了是不是不对了，跟修行无关。这样就行了，这是说冉小红的那个迁坐加坐的作用。有的说修到好了就没有乱梦了，对你来说不光是没有乱梦，就你那些小心思小纠结，那个小的利益的什么的，对那些来说都还有呢，你还打这个妄想，没必要。对你来说，对你来说能够没有世间的纠结就是好的了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当然你也可能现在就没有了，那就很好。修得好就没有乱梦了，那咱就不要修得好，好不好？咱就把这个修得好也不要，咱不要修得好，也不要修得不好，好不好？这省事儿一点啊。见性的人是空性时常现前吗？还是见一次就够了？你这两个说的是两个事儿，你这个两个说的是两个事儿，两个事儿。你说的第一个是，先把第一个放下，先说第二个，先说第二个，就是说的是，碰到了什么境界，因缘聚会，然后他就开悟了。这个境界就是说的是本来就不需要，但是呢，现在我们妄想执着多了，碰到什么因缘聚会才会开悟。这个时候是有的，这个时候一次就够，根本就不需要多次，根本就不需要多次，连这一次就是多余的，都不应该呀、啊。因为咱们都不应该迷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古时候说开悟是这么说的，平地上摔了一跤，就是平地上走本来不应该摔跤，但是平地上你都莫名其妙摔了一跤，这是形容开悟啊，这是形容开悟，就是开悟就是多此一举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本来就不应该迷呀、啊。所以说就是见一次就是这个境界有一个因缘聚会的境界，你开悟这个境界一次就够，根本就不需要多次。还有一个，这个不一定是什么境界，不一定碰到什么因缘呢。有的人哎呀就是那个很清楚的啊，有那个啊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很了了分明。有的人是这样，有的人他不是的。你就像古禅师那些的，那就是禅那个师父一句话，哦原来如此啊。还有的就是你看那个古时候的那些那个佛的那些弟子，正冲着凉要洗澡，那个水 水一打开浇到身上开悟了，去求求师了，还没等问他问题呢，看到老师了就开悟了，还有的摔了一跤就开悟了，还有的人就是说的是什么，就是问这个肉，我这卖的肉不管是肥不管是瘦都是好肉，哪一块不是好肉就开悟了什么什么的，因缘聚会来了，你拦都拦不住。所以说你不要用一个什么境界，第一个不要用什么境界去就是祈求这个境界，去盼望境界，去这样去开悟，这是不对的。第二个，你要学会判断。你比如说有人说啊，我脱开了，我就是经常的脱开，我坐脱开，我听到齐老师说话我就脱开了，我下一次听齐老师说话我又脱开了，这都不对，是你本来就不应该是有什么合，谁遮住你啦，你还要更开呀。我不知道对于这个见一次就行了这句话，我这样解释你能明白不能？我先翻一翻，你没有再说。
你这个明白跟那个啊，梦圆，好，这是这一个。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，我看看啊，你说的第一个空性时常现前，空性这个事儿是本来空。本来空啊，现在万事万物，这个山河大地，就是人头攒动，就这个时候它就是空，当体就是空的，本来就是空的，现在就是空的，当体就是空的，它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话说回来，我们有习气啊，又认真了。对于世间上的事儿，对于出世间的事儿，凡是什么事儿，乃至于对于习气认个真了、啊、这就是又忘了，这个时候要提醒自己，这是另外一个角度了。你说的空性时常现前，有的时候就是又迷糊了又着相了，就提醒自己别着相。这个时候的习气，有的人习气重，有的人习气轻，元音老人就说过了，说就像是那个粪啊，那大部分的人就像那个粪啊，粪就是这个屋子里头装粪装了好长好长时间了，你现在把粪都运出去了，但是你一进这个屋还是一股粪味儿，它还要慢慢的除啊，牲畜转熟，熟畜转生啊，牲畜转熟，熟畜转生，就是说空这个事儿的话，就是当体即空这个事儿的，它本来就是空的，它什么时候都是空的，就是这个就是万物都在的时候，它当体就是空的。但是自己说到这个实际的修行的这个事儿，这是离属顿悟，称悟并消。但是说到实际的修行的，多多少少有着相的毛病啊，这个就是习气了。那发现了就提醒自己，就这个发现了就提醒自己，这个也是空，这不妨是做空的这个什么，这不妨是做这个空的功夫，不妨做这个空的功夫。我们佛心经里有一句话叫不损虚空，不损虚空，这就是说除习气的。所以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是回答了这个空性时常现前这个事儿。你这个对空性时常现前是你对这个空性不了解，这个空是本来空的，这个空当体就是空，它怎么是说时常现前不现前呀、啊？你有个现前啊，它就是不空啊。但是自己的认知啊，这个认知又回到那个老毛病上了，又去着相了，那就要多提醒自己了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。看你现在这个问题不是那回事儿。就是你的这个问题，第一个是说警戒，说警戒见一次就行了，任何的警戒都可以，就是这个促使你见性，不一定的都是要什么空的警戒才能见性，不是的，修心中心机会可多了，可多个机会让你见性的，正做着梦呢也容易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是说的是空性时常现前，空性它是本来空，谈不上时常现前。你别这么捞磨了，你把这个空当成一个有的东西了，你想要捞磨它，你就应该多打坐，把你这个捞磨的心都弄得绝望了，绝望再绝望以后就容易有消息了。还有这个消息啊，不是说真的有一个消息，是原来的那个要消息的那个心，那是错误的，深深刻刻的认识到那个错误了，恨不得骂死自己太笨了，太傻了，太冤枉了，那个时候起个假名叫开悟。不知道这一点算说清了没有？你不求别的，听说修得好，梦才少。好和不好都是自己在分别，明心见性是大事。扔开这个好和不好，容易明心见性。只管扔，这就是修得好的。什么好不好啊？扔开这个好不好？那个梦更不相关了。当然了，也有可能有的时候你事儿多了，难免梦多一点。也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 都不妨碍的，还是少动这些心思为好。老是用个企图用一个什么标准去判断，哎，这是不是容易明显见性，那是不是容易明显见性，死心吧死心吧，这些标准都不对，都是片面的。千座十四座，千座十四座，这个时候还好好打，好好打，好好打坐千座十四座。这个梦圆，这个百座之后再修个千座，当然了当然了，百座做完了以后开始就是千座，就是千座了。我们修一个百座加一个千座，1100座，现在没啥纠结了。哦，那就好啊，那就好，那当然好了，你没啥纠结了，我们就省事了，你只要你不折腾我们就是好的。至于这个日子啊，怎么过日子它都是无常的，有的时候好，有的时候不好，不是说修心中心呢就日子过得好，你知道吧，日子就没有什么好和不好。世间人的那个好和不好都可幼稚，都可幼稚，你还老跟他们一样，不大好。好了，这些事儿算不算说完了？看看这个梦圆，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你说的那个化空啊，那个脱开啊，都是这样的。一次就够，不需要多次。如果有的人告诉你他经常的化空，经常的脱开，他肯定是没有见性的。见了性就知道，连这一次都不应该，因为平时的时候就是空的，谁挡住你了？你非要给他认为实有啊？你现在你要是不懂，你至少你要学会鉴别它。反正这话已经告诉你了，那平时告诉你的多次脱开、多次化空的那个，别搭理他，少搭理他。落警戒了，不是开悟。就这一类的在心中心的是有的，有的师兄会这么说的。看看还有什么问题，刚才是不是有个师兄要上麦说？嗯，好的。这个师兄接着问，我就在这儿处理啊。魔王波旬这种也是不是十恶不赦，也不是十恶不赦。唯有一魔王问世尊曰：“去谈我待一切。”这话是说给学生听的，意思是学生正道了。我跟你的理解不一样。五灯会员是很有意思的，在五灯会员里头这一句就是魔王对世尊说：“我待一切众生成佛尽，众生皆空，无有众生名字，我乃发菩提心。”就是给师尊打了一个配合。你要是从佛的角度你这么说，你要是现在站在魔王波旬的角度，是佛给魔王打了一个配合，这是另外一种成佛，可以这么说。说魔王是佛你不相信，你去看一下如何是佛，波旬如何是波旬佛，禅师有这么回答的，你对这句话能适应不能啊？这个地方不涉及到佛魔都在你心里，不涉及到那儿，不涉及到那个什么佛魔都在你心里，不涉及到这儿。佛魔都在你心里也要分清楚，什么时候是佛，什么时候是魔，这个我们现在说的是后话，不是那个心外求佛，心外求我，心外去魔，不是说的那一个。他说的是学佛正告了，岂有你魔王的余地？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认为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你说的这个学人证了道，岂有你魔王的余地？不是的，这个地方就是另外一种成佛的角度，另外一种成佛的角度就是待众生成佛尽，我乃发菩提心。这个是佛说还是魔说？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它就是佛说，它不是魔说，它是佛说。为啥呀？因为根本压根就不存在。就不存在，本来就没有众生，本来就没有众生名字，本来就应该发菩提心。那你的心是什么呀？你的心是什么呀？算了，不跟你说了，你有自己的理解就算了，你有自己的理解，我们这还说不到这儿啊，惭愧惭愧啊。不太了解这个流行的情况，你有你的理解就不说了。这个魔王是真正护法的，就这个地方的话，这个魔王就代表着佛说，就代表着佛说，它是另外一种角度的佛说。魔魔都是你的心啊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你这句话了。看看大家还有问题没有？ 什么是他的心呢、啊、之类的，我不那个了，看样子他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他有他的理解，我就不多说了，省事儿点。看看大家还有疑惑没有了。我的问题不是问你的，不是问你的，我的问题不是问你的。我应该也没有问题吧，我应该没有问题去问你吧。那个是另外一个师兄他问我的。我把他转上来我好回复。袁荣也不说了。
嗯，我刚开始读到我带一切众生成佛境，这个是那个师兄发的，我转过来啊，我乃发菩提心的理解跟你说的是一样，如果是禅师说的早就过去了，不过想到魔王十恶不赦，是不是字面意思是孤尽而孤亦无尽？
没有那么复杂，魔王啊他不是十恶不尽，十恶不赦不是十恶不赦，十恶不赦的那是属于恶，那是属于恶。魔王是怎么回事？魔王是他就一个恶就足够他魔了。哎，也没有开麦。魔王啊，他不是十恶不赦，他就一个恶就足够他魔了。那些十恶不赦的也不如这个魔。那十恶是啥？十恶是对十善说的。十善是啥？十善是世间法里头的那些啊，世间法上的这些恶啊善啊什么的。十恶不赦的这个是世间法上的词儿。这个魔王的这个他就一个恶就足够了，什么恶呀？阻止佛说这个究竟义，阻止佛说解脱道，就这一个恶大于所有的恶，就说这个的，说这个的。嗯，不是十恶不赦，谈不上这个十恶不赦的事，不是的，不是无尽使坏的事。无尽使坏，这么说无尽使坏，你就在这儿你就理解成无尽的相助，有一种相助就是顺着相助，有一种相助就是考验你嘛，它也是一种相助啊。也可以吧，就是无尽的相助佛，也可以吧，也可以吧。我理解的这一段的公案的意思就是说，魔王早已成佛。看看还有什么问题？
那师兄们，这就是没啥问题。那个赵师兄在的话，贴两个公案，这有个师兄问我，然后我们放到这里来讨论一下吧。如果大家有问题，再那个继续贴上来。一个是那个台山路上赵州看婆子那个，之前赵静发的那个赵州语录，台山路上有一婆子要问僧，问僧，台山路僧问婆子，台山路向什么处去？这个婆子说木直去，然后僧才行，婆云又与么去也？诗文后，这个诗就是赵州啊，便去问台山路向什么处去？这个婆子还是说木直去，然后诗才行。婆云又与么去也，思归举世大众曰，婆子今日被老僧看破了也。一个是这则，再一个就是我看一下啊，世尊因自治日文书三处过下，就加设白居文书那个公案，这个我看看是也是我们公众号里的还是锵锵茶馆里的。嗯，对对，着急贴这个是。这个师兄是这么问的，郭老师在线是吧？他说赵州咋看破这婆子的？是因为这个婆子就会这两招。
赵州看破了你，赵州看破了你，就这个师兄看破你了。你老觉得有一个破，有一个不破，完了你啊，是这样啊？赵州跟看穿他了，赵州没看穿他。他有什么毛病让赵州发现了？他那个没有毛病，赵州没发现他的毛病，这个地方他有毛病让赵州发现。那到底他有什么毛病让赵州发现了呢？哎，你想找他的毛病又找不着，哎，这就是你的毛病了。有一个有毛病，有一个没毛病，可算知道你是啥样的了。这个师兄啊，把你给看破了，看破了你。赵州这一下可看破了不少人。
嗯。这上有个问题，郭老师。
刚才那个就是说的是，就是那个看破的那个，就是他错了，赵州发现他的错了啊，发现他错，他错在哪儿啊？他这句话实际上是这样的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先别说那个，先把这个公案再说一下，大概的意思解释一下。赵州问 哎呀，照着有僧人问这个台州路向什么去啊？这个婆子就说直着走，然后这个僧人就往前走了，往前走了三步，照着，然后这个婆子说，哎呀，你看看这个僧人又随着我说的话语走了吧？我说让他照直走，他又随着他流浪去了，他不知道直下任取，他又流浪去了。就是墨直去，他就一走，赵州就笑话他，你看他又走了，还有后面还有僧举赵州说带我与他去，有的僧人呢，这个有两个的，有这个后面的这个僧人举了，赵州说我去看破他。实际上啊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先看前面这个台州路向什么处去啊？这个墨直去，这个僧人呢，用功的时候，禅师经常说墨直去，就是，哎呀，你直下，你别管他，直下就是了。他这个人就墨直就走了。这个师僧，你看看，我说让他走，他就走了。大家说这个师僧走了好还是不走好啊？这里头实际上是分两个，就是说的是，你看他，我说走，他就往前走了，他不会直下任取啊，这是一种的，就是那种傻傻的那种的，他不明真心的，这是一种的。还有一种的，明了真心的咋办呢？明了真心的，他根本就没有一个真心可明啊，让他走他可不就走吗？墨直走他就墨直走啊，难道明心见性这儿还有一个墨直走？这么说也是弯呢。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僧，就是僧才走两步，这个时候不好说这个僧到底是这个地方是糊涂啊还是明白啊，不好说的，他有可能是个明白的，就是说这个就复杂了。我理解啊，后面呢就是举给赵州了，赵州就说我去看破他。这个地方你要是解释的话就有两种解释，这个婆子对所有的人都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咋这么糊涂啊，我一说他就走了。那如果婆子对每个人都这么说，这个婆子就是个糊涂蛋，这是一种说法，这是一种回答。另外一个的话，还有另外一种的话，就是说这个婆子这儿没有啥，赵州也没有啥，他要是看破这个婆子啊，哎呀，婆子你也没有什么伎俩啊，那赵州也没有伎俩，他看破了婆子，我们还看破了赵州呢，赵州也没有什么伎俩，这是另外一种的角度了。这个另外一种的角度就是说，哎，你看这个婆子就会这么说，问人家怎么问他，就是就会这一招，这婆子没啥伎俩，他的意思就是说对婆子没什么伎俩，那你我们还通过这个还看赵州呢，赵州难道你有伎俩啊？你要是看破这个婆子，我们也看破了你，你也不过如此，就是这个，这两个都可以吧，你要是解释的话，这两个解释都行。这就是解释了，咱这个就不是从公案本身了，这就是解释了。等闲垂一调是说的是这个婆子这个，就在这，婆子就是这样的。其实赵州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这么说吧，这个僧人来了，婆子把这个僧人骂了一顿，赵州来了，婆子又把赵州给骂了一顿，然后赵州回来给众人说，台山婆子，我给你看破了也。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办？这个地方大家就不能哑口，这个地方必须得有人出来问，你怎么看破了呀？因为前面的那个也是这样啊，你就怎么看破了？这婆子哪破了？得有人出来问，看看赵州怎么回答。赵州这个地方就是看的，有的人他不敢问呢，他说啊，看样子是我不行，我不明白，他就起疑了。实际上赵州的这个就是看的，看看你们在这个地方上，我跟他看破了，看你们怎么听到了这句话是什么心态啊。哎呀，这个婆子有漏洞让我看破了，然后有的人就心里头一咯噔，我怎么没看出来这个婆子有漏洞啊，他心里头一咯噔、哎、赵州有可能就是调，看你心里咯噔不咯噔，这叫等闲垂一调。这个时候你要是心里头没事，你不妨出来问赵州，你怎么看破他了，你不妨问问赵州，看赵州怎么回答。你以为赵州有什么伎俩啊？
赵州弄不好也是墨直去。
赵州要是说这个婆子我怎么看破他了，他怎么不对，那赵州就是个瞎子。如果赵州说我根本都不存在看破，我就是吊他，那赵州是找事儿。所以你就问问他怎么看破了，你正好难住赵州了。
对，这个要是再有后话就好玩了。
啊，对对对，
这婆子还不错，总的来说还不错。
没有一个人，就这么说吧，这个公安一员圆过来啊，就是赵州说，我台子那个台山婆子，我跟儿女看破了也。这时候有个僧人出来问了，就是你看破他哪儿了？然后赵州把鞋脱了，带着鞋子出去了，这个公案就结束了。
这个师兄他还说，对这个看破了，是不是赵州就知道这个婆子的正量了，是吧？嗯，这个怎么说？
那这个师兄还早着呢，他谈不上这个公案。这个师兄还早着呢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就这个师兄还是个迷糊人，迷糊人。解释这个
公
案没有意义。
对公案也不太熟，对这些
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公案第一对公案不熟，第二个他还是迷糊，还是迷糊。
嗯、看看这个公案，我们现在
我们就这么说吧，我们对会不会害怕别人看破呀？我们就是就这点水平被别人看破了，我们害怕不害怕？你们这些人害怕不害怕被我被袁荣被别的师兄看破，害怕不害怕呀？原来你就是这样，你害怕不？你还没有明心见性呢，你还离得还有一段距离的，你害怕不？你不安吧？你惭愧吗？
哎呦，这个你看看，你这个郭老师这一个坑一下埋了好几个人，你们这几个什么李成啊，刚刚那个是个为啥的？真的是给个杆你们就爬呀，那个也不怕摔着。赵静刚才说那个等闲吹一调是赵静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在书上看的啊？是在哪抄的？还是有谁下的评唱啊？这个等闲吹一调
可能是有谁下的评唱。
你要是赵静说的就好了。
这个赵立宁说的这个害怕都被老师看破了，魏宇啊，这个赵立宁他怎么还害怕被老师看破了呀？愿意被看破，这个从修行的角度当然是好事啊，当然是好事啊。你愿意让老师挑你的毛病，当然是好事啊，当然是好事。但是明心见性就是什么呀？明心见性就是没有毛病吗？你从你自己的修正上，你可以这么说。但是说到明心见性这儿，你能被我看破什么？这个地方能被我看破什么？如果有个东西我们够不着它，那就是我可以看出来你够不着，对吧？他都没一个东西，谈不上够着不够着，看破什么呀？刚说啥？拿鞋出去？对，我就是说，赵州就脱鞋戴到头顶上出去了，捏怪了嘛，捏怪了，就是捏怪了，就捏怪一下。我这么捏怪，不再捏怪了，我跑了，就这么说吧。你问赵州看破了什么？赵州就溜了。
这个公案就这么过了吧？我看看，看师兄们也没啥反应。再一个就是文殊三处过下那个，赵师兄你搜一下文殊三处过下，迦摄欲白锤平出财年追，乃见百千万亿文殊。
就是总而言之，婆子这个你就是你要是非要挑他毛病，不能说他没有毛病，但是总体来说这个婆子是无过的。总体来说这个就是等闲吹一调，这个公案就是等闲吹一调。我就说我看破了。好像还有一个类似的公案，反正也是就是一样的，到赵州这儿赵州就说看破了。你也不问问他看破个啥，你不问他赵州就尬到这儿了，就尬到这儿了，赵州就下不来台了。你问问他，问问他你算是给赵州解救出
来。对对，是这个。
世尊因自知日文。
是自日文殊三处过下。对，是这个。
白锤并出。财年
追，看他问的啥啊？
不是三要诀，财年追病出，财年追。这个他问的，对对对，他问的是什么？大概我解释一下，然后袁师兄贴一下，就是那个自资日啊，自资日的可能是一种规矩吧。你比如说现在的
节下
安
居，节下安居的最后一天，自资日。
节下安居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上待着，等到夏天过去了你再出去，尤其是最后一天要总结啊，总结了以后你才可以出去。你夏天你来回跑把那小虫子都踩死了，一般节下的时候就不赞成去行脚啊，来回走。就是然后文殊呢还蹭蹭蹭跑了三处，迦摄就说，哎，你这不对啊，你不坏规矩了，你准备就是把文殊撵出去啊，拿那个把那个锥啊 举那个锥敲那个锥，把文书给撵出去，给他撵出去，不在僧团里了，你破坏僧团的规矩了，才拈锥准备把文书撵出去，结果到处全是文书，他捏他想赶他赶哪一个，他只有一个胳膊，他只有一个锥，这么多文书他咋赶呢？然后这个迦摄就尽其神力，这个锥也举不起来了，他把用这个锥把文书赶出去，结果他这个锥举不起来，然后世尊就说了。师尊说了，且不说你这个锥能不能取出来，这么多文书你准备撵哪一个文书啊？迦摄无对，大概的意思就是翻译出来就是这样，他文书跑了三个地方去过相，他准备去把他给撵走，你这不对，你破坏了僧团规矩，你破坏了戒律，你这不对，我要给你摒出，不对，刚想要摒，一下子有好多好多好多的文书都出来了，然后师尊说你准备摒哪个文书，这个他有什么问题呢？这个比那个勘破了要简单，勘破的那个就是他非得要一个明白，非得要一个对错，那他就上了当了，他就被赵州给勘破了，非要一个明白，非要一个对错，就这样的勘破你了，这个他问题在哪儿不知道，
他是想问迦摄应该怎么说呀，他说要迦摄无罪，怎么能替迦摄答一句来？看看我们
迦啥的错了，错了就改就行了呗。迦摄放下锥子，给那个文殊，给那个释迦牟尼佛礼拜一下，站旁边就完了呗。你可别上我的当啊！你可别上我的当。他还是有个对错，他还是有个对错。就这样，他老是被赵州勘。你又觉得我说的是对的，你赵州被赵，你照样被赵州勘破。
嗯。
你心里头还有个对错，还有个东西在，你这不公案总是过不去，就是回答了一个很好的这个答案，那也是全写的方便。刚才我说了，迦摄就是把那个锤子放在旁边给那个师尊礼拜，把锤子放下给师尊礼拜，站到旁边，这只是一个答案。还有一个答案呢，师尊问这么多文书你到底要并哪一个，并的就是你，谁问就并谁，师尊问就并师尊。
对呀、啊，应该给师尊一追，不就结案了吗？
原来错的是文书，文书就不该三处过下，错的不是文书，文书不说了，师尊又上来弄一个错上加错，并的就是你师尊，这是后话了，这是后话了。
这个公案啊，多看看就熟悉了，就熟悉他们这种语言格式了。可能是
这个师兄是不熟悉吗？我觉得这个师兄是对明心见性这个事儿还是马虎，还是马虎，他还是有对错两边、
嗯、
我觉得他还是马虎。沈阳的这些师兄多少有点马虎，多少有点马虎，多少有点马虎、嗯、多少对这个明心见性是陷入理解的，对这个亲政这个地方上不亲切，没有力度。
嗯，
你要是问他到明心见性，他说没有个东西，其他的事上磕磕绊绊，总是要找什么理论去解释，就是这一块。还是需要再加把火，打打漆啊什么的，还要重视这个事儿，这个事儿上反反复复的多重视它。嗯，别就是随着自己的妄想跑来跑去，然后用一堆语言去解释这个东西，谁不会解释啊？就像刚才刘庆就解释的很好，佛魔都不在心外呀，我们都解释不过他，你去走这条路吗？
所以大家做功夫还是要细致，我感觉还是不够细致，嗯，大面上的道理都知道，
对对对对，
嗯，但一深究就不能较真儿。
嗯，但是整体来说比前面那一些那不知道好多少了，前面那一些过了千座的哭笑不得，嗯，这个整体的这一波的还是好一些，好一些。
嗯、对对对，比去年那些是要好一些。
应该对这个事儿更认真，不要就是觉得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就没事了，然后就开始在其他事儿上去着相。千座内还是要对认真的对待，有空看看公案也是好的。
嗯，然后就是遇到像这种不懂的那个，尤其是能卡壳的，多问问自己，多往深的挖一挖。看看卡究竟是卡在哪儿，嗯，一个是文艺，不太清楚，那就多熟悉。再一个就是，哎呀，这个怎么说呢？
多深究一下吧。有的时候就是太表面的东西，表面貌似理解。
对呀、啊，刚才袁荣啊，我不是说了一句话吗？我说的那个就是说的是，几十年来曾辛苦，为君几下苍龙窟，屈堪恕，明眼纳僧莫轻忽。你要是真有眼，你对这个事儿不会这么轻轻带过的。明心见性就这么回事啊，这没什么事儿，明眼纳僧不会轻忽的。
对对对。你还不能说他不重视这个事儿，但是一较真儿呢，还就真不行，就真是马脚露马脚了，漏洞百出。嗯，不能较真儿。
前座内多折腾折腾他吧，前座内多折腾折腾他。
嗯，就像这个公
案，反正我们这边的你说，
我说这个公案就应该给四尊一追，这案就结了。但是就不敢，就到这儿就不敢了。为什么不敢呢？这个地方多问问自己。
哦，他是在这个地方上哈。行吧，
你说吧，我完事了，说完了。
我这也没有了，刚才赶着那个话想说个啥，你这说完了也，我这也没了。
不好意思。
嗯，是。今天本来就是你的答疑啊，你说呗。嗯。
没啥问题啊，我看我这几天你连着答，我看好像师兄们都问题都问差不多了。这期方便期也快打完了，问题也基本上没有解决了，都没有啥问题了。对，莫轻忽。
明眼纳僧是指彻悟本来的人，彻悟本来就能洞察一些不为所拘，这叫顶门巨眼。彻悟本来，哎，对，刚才好像有一个问题。
对对对对。
袁师兄，你来答吧。你来吧。
我不知道这个师兄什么情况，谁跟你说的？经常入定更容易开悟啊，你在哪里看到的这句话？是齐老师讲过，还是祖师讲过，还是师兄们我们这个郭老师，我们这几个答疑的时候说过这个事儿啊？
反复的说过，不要这样去搞，不要这样去搞，好好的用功才开悟。你非要中间加一个，要经过某一个阶段，经过某一种现象才能开悟，你自己是自作障碍，自己绑自己。
我们就是说你有关系了又怎么着了？没关系，这怎么又怎么着了？
就没关系，就是没关系。周天志，我看过他发言，我看他发言，我都可咯噔，我都觉得是，哎呀，我都在群里头的发言都不好接。就是你的知见，你手印真的要对一对，然后你的知见真的要改，你的知见要改。你咋给自己弄了这么多门槛啊？你咋给自己弄了这么多啊？而且你那个对于明心见性的理解，对于明心见性自己设的那个标准都不对，都不对，都不对。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是心态的事儿，是心地的事儿，不是这么多门槛，也不是这么多必经，也跟身体无关。不生不灭呀，不生不灭呀，你每天可以念念心经。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增不减，听说过没有啊？对这个话现在有没有亲切的感觉啊？本来一般的人，我要说亲切的感觉，人家早一泼水给我泼过来了，我在这污染学人呢。但是对于你来说，就适合这样。你听着，你生不生不灭好，还是生灭好啊？
你什么时候不再关心入不入定了，可能还更容易开悟一点。你总是在这上自己自设个标准，自设个标杆在那儿，障碍你明心见性，障碍你开悟。
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这都适合你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这个周师兄啊，他不光是导师，他应该是进行灵魂深处的革命。他应该是就是说的是知见大大反转才行。元音老人这个毕彦录的讲座真好。嗯，这个地方上说到了这个看公案犹如照镜子，可能赵丽萍想弄出来给师兄们看看哈。这也是劝学篇呢，劝你。公案学习是请哪些书籍？你先看看元音老人的毕彦录的讲解， 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元音老人一个闭言录啊，禅海微澜呐、啊，略论明心见性里面都讲了不少，讲的多的就是闭言录和禅海微澜，元音老人的这个里面有，这是看元音老人的这个。另外一个，齐老师有一个具解秤砣，那个也是对公案的一个初步的介绍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如果直接看古人的，简单通俗的入门就是无门关。你像刚才那个勘破也，无门关里有这一则公案，简单通俗的是无门关。还有一个就是闭言录，就是禅盒子都喜欢的闭言录，我们现在陆陆续续的在讲闭言录一百则，圆悟克勤有批注的这个闭言录的，这个雪窦诵古一百则的这个无门关闭言录，另外一个五灯会员，这都是关于公案的，这都是关于公案的。还有一些比如说祖师的开示，那个是教你怎么用功的。就元音老人举的公案大多数就是从这里头举的，五灯会员、无门关、闭言录，就是举的公案，就是其五灯会员是对公案是比较全的，基本上就是从这些里头，老人的开示里头讲的那些公案的那些古禅师这基本上就是这些。怎么用功，看看应该怎么用功的，就看这个达摩祖师的这个达摩大师的这个血脉论，就看这个血脉论，还有黄渤禅师的传心法要，临济语录啊，岩头语录啊，赵州语录啊，这都挺有意思的。七佛传法记，这都属于是入门级的，不说了，哎呀，说起来多了。掉线出来了，是那问题没听到答案吗？刚才的袁老师说的你那个，我说的你那个灵魂深处的革命这些，你听见没有？不是一定要经过开那个入定啊之类的，你何必想这个呢？你为什么不老实的念咒呢？哪出来的这个幺蛾子啊？哪出来的这种的东西啊？这都是扰乱你的心神，你越这么想越不容易开悟，把开悟当个东西了。七点半了，我先下，袁师兄，我先下了啊。
哎，好，那我再等一会儿，看看师兄们还有啥问题没有。那没有问题的话，今天答疑就到这儿吧。明天晚上是小东老师的答疑，明天后天啊都是小东老师答疑。师兄们有啥修行上的问题，还可以过来大家一起交流交流。对，看看这个周师兄还有啥问题没有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儿结束吧，明天见。我也下了啊。